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全世界目光呢聚集在乌克兰危机的时刻呢，两会在北京开始。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呢，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已成各界热议的焦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号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期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集中呢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提法呢，是习近平上台10年来从来没有的。另外呢，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也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许多中国官方解读这是涉台新表述。今年两会呢，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焦灼之际，北京在此时此刻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是不是受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这与美国军界、政界人物呢？近来接力访问台湾有什么关系？有趣的是，北京现在必谈乌克兰和台湾问题的关联性，这又是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上述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王德玉博士。王博士您好。
您好，陈先生您好，各位观众好。
王德玉博士呢，来自伊利诺伊州啊，他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及系主任。另外一位呢，是冯承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哎，小兵兄好，王教授好。
冯博士呢，来自悉尼啊，他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好了，我们今天开始讨论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啊，这个我们的冯承义博士。李克强的这个报告发表之后呢，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呢，朱书林先生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呢，反对、警惕、遏制台独是贯彻台湾问题始终的，而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呢，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去年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位学者啊，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正广指出呢，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呢，正成为极为危险的乱源。为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呢，必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将其放在对台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而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说呢，这既是大陆高层对台湾问题的局势研判后的结论，也是因应台海局势日趋复杂的策略选择。所以说，从我这个介绍的这些信息呢，有些啰嗦，但是呢，确确实实反映出中国的这边呢，对啊李克强这个报告的这个解读。那么，这个解读是不是反映出啊，在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呢，北京现在把外部势力干涉作为了一个头号的危险？
如果你把他这些说辞当成是俄乌战争的直接反应的话，你当成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现在当成一个大格局，在中共那边的大格局，就是现在世界已经进入第二次冷战。现在中国的大战略也是要联俄反美。那这次俄乌战争，在他们看来，不管他表面上如何进行，在他们的判断中，民主阵营是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因为这是直接跟将来对台关系，他们一直是想跟俄国一样的想法，你说他误判也行，就想用这个关某个时刻做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武力犯台，一举拿下。啊，那现在俄乌战争，你讲进入这个焦灼状态，那将来的胜负就在于国际社会 如何支持乌克兰，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就如果将来台海发生战争，他是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但他们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这反映他们的心态。
好，谢谢。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啊，我们的王德玉教授，您是研究这个两岸关系啊，我也注意到外国的媒体或者是海外媒体在评价这个所谓的新说法的时候呢，说这个东西并不新啊，它在这个啊此前的啊习近平搞的第三个历史报告都已经出现过了，为什么这一次又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提法啊？您作为这个专家，你有什么看法？它新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们知道北京一向的做法就是希望把这个台湾问题国内化，也就是说强调呢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两岸关系一向一直都是有它的这个国际层面，那个所以不论北京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也都已经有这个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领导人历届领导人都一直强调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国内化，强调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这个国际层面呢其实有它的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一直存在，所以这个台湾问题或者两岸关系这个国际层面呢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取消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呢，台湾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从1949年以来，其实讲起来就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个美国已经把它的这个战略的防线延伸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个美国台湾呢在这个第一岛链当中呢扮演了一个枢纽的地位。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这个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就是在这个里面，特别是这个近年来这个中国崛起以后，在北京方面的一些作为，尤其是在南海的各种作为，都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呢有所警惕。那么这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就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台湾这些年来在半导体的这个发展跟生产上面呢，更是在这个尤其是在这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呢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像台湾在这个整个的生产链上面，它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我们一般生活上面，从比方说从这个手机电话到汽车上面的零件，乃至于武器的发展里面都需要半导体。那台湾的半导体的生产已经超越了全世界的50%，而且台湾的半导体的生产的质量非常好。所以从这个整体上来讲的话，台湾的战略地位一直在那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明刚才我所强调两岸关系一向有它的国际层面，而现在只是越来越强。不管是客观上主观上面，它都显示出来这个它的国际层面的问题。谢谢。
但这个王教授你说的这个国际层面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中的位置，在这个半导体产业中的位置。但是这次讲国际层面的问题呢，可能跟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啊。这个时候特别提外部势力的干涉，显然可能是指这两个因素之外的原因。那么下面我的问题就问呢，就是说呢，最近美国的军界和政界的人物啊，在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个硝烟弥漫的时候呢，接力似的去了台湾啊。那么北京在这个时候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所指或者有特指？那么这样一些动作导致北京啊格外警惕外部势力的干涉，这是它的特殊性，请听你的意见。
我想这个东西因为我特别把它提出来讨论，可是问题是北京对于外部势力的干涉强调说外部势力干涉一向都是在那个地方啊。当然我们知道说自从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这个拜登这个政府呢又派领这个国防安全过去的这已经卸任的国防安全官员到台湾，他主要目的是在这个这更进一步的表示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可是在这个之前呢你从过去的川普的总统担任总统的时候，对于台湾的就一直在各方面的不断的支持。 拜登当选总统以后呢，也是更强延续了这个川普的时候的对台的政策。
谢谢王教授。那么现在我转身来问冯教授啊，王教授呢有台湾的这个背景啊，刚才他解读了这个台湾问题的国际背景。那么这一次呢，美国派了两位大员啊，一位是拜登政府名义派去的，还有一位呢是啊蓬佩奥以私人名义去了台湾啊。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派的这个代表团呢，去台湾的时候呢，白宫幕僚长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推特说，美国没有忘记台湾。那么这一次会谈的内容外界并不得知啊，只能去猜了。但是呢，蓬佩奥先生在台湾这一次啊出了很大的风头啊，不仅要求美国外交承认台湾，而且呢要改变对美国的模糊政策。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啊，乌克兰已经受害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再发生。所以这两位大员去台湾呢，你认为跟这个北京强调的外部势力干涉有多大的关联性？
有直接的，很直接的关联啊。这两位啊非常重要，包括现政府派的人，还有蓬佩奥现在在美国，认为他将会参与这个2024年的总统选举，他可能是未来的总统选举的这个候选人，所以他现在讲这些话，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整个跟拜登现在政府的啊政策区别开来，他讲这个话，在他看来非常及时，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俄乌战争的这个从战略上讲，拜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提早把这个底牌亮给普京，说美国不会直接参战。一这个底牌亮出来，当然在军方和情报部门认为是他们鼓励了这个普京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冒险。但普京他有他自己的算盘，但是在美国看来，这个做法就是不能在台湾这边重演。就是为什么他一定强调要把这个战略模糊转变成战略清晰，因为这个在他在位的时候，当国务卿之后就已经提出这样的方案，就是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必须亮明我们真正的底牌，我们一定会参战。但是他现在刚好他又不是政府官员，他现在回用现在这种地位来把这个话挑明，再一次跟北京讲清楚了，你不要想像普京侵犯乌克兰那样，美国不会直接介入。美国在这个战略问题上，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台湾。他也是，这个是对中国的信号，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信号。就当时我讲到，在蓬佩奥的这个格局里头，他对两个阵营，就是这个专制阵营跟民主阵营之间的对垒，而第二是冷战这个格局，在他里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当然会引起中共方面的非常恼怒。
那我再请问王德玉教授啊，这一次呢，美国派了两个大员去啊，那么北京的反应呢，有点让外界惊讶。那么德国《明镜周刊》啊，他驻北京记者呢有一篇分析文章，这篇文章的啊翻译版呢发在德国之声上。他说这一次呢，北京似乎是沉得住气啊，不过是按惯例回应了几句类似谴责美国支持台独分子啊，以及分裂国家的企图注定失败，听起来甚至有些乏味儿。他说为什么北京这次这么沉得住气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呢给王德玉博士，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是变成是北京方面的一个非常自私的反应。一旦美国这边要是有什么举动，或者是派遣这个官员也好，或者是军售给台湾的时候，北京方面的非常一个自私反应，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些行动有所批评。那么所以在这一次的话，拜登派遣的这个国防官员，前退卸任的国防官员到台湾去呢，那 北京一样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并没有那么样的强硬的反应。事实上也表现出北京方面的话，把这个事情变成是一连串的行动，等于说是华府方面的一连串的行动。那么是不是真的是表示说北京方面就认为这就是一件非常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在谈的时候 是值得讨论的。
嗯，好，谢谢。那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李克强在两会上呢对台湾问题的这个新的提法啊，那么我们既然这个新的提法出来了，外部干涉呢成为这个头号威胁，那么我们问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说北京的台湾战略会不会做相应的调整。那么我注意到啊，西方啊，例如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台湾问题的解决第一次啊确定了一个时间的框架，叫习近平新时代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教授呢石英红说呢，在中国看来，欧洲发生持久的冲突啊，使北约更难有能力关注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威胁，美国现在焦头烂额啊。后面他有一句话，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的非常强硬的立场和军事准备。冯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啊，北京可能要学普京的这样一种态势
啊？如果从目前的俄乌战争这个视角来评论这样的一个局势，可以看出来，刚才我讲过中国大战略是联俄反美，但是他这个盟友很不给力，因为他们在乌克兰陷入这个现在是一个你讲是焦灼状态，陷入一个许久战的一个状态上去，这是对中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他们原来他跟普京一样做一个误判，就是他们军事力量很强，可以一举拿下乌克兰，或者中共也可以一举拿下台湾。但是一旦陷入这个僵持状态，俄国直接看出来，哪怕他将来在战术上战役上会取得一些胜利，他的败局已定，就是他在全球的制裁底下，在国际社会的制裁底下，和这个乌克兰全民皆兵进行抵抗这个状况底下，他是必败无疑的，他们根本没有力量实施一个长期的战争，也根本没有力量来长期占领乌克兰，哪怕他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也会被乌克兰人推翻。所以这个他盟友很不给力，给中共这边当然如果他是一个理智的判断，他不会像石英红所讲的那样把这个俄乌战争当成一个机会窗口在这边冒人行事，因为这个已经给他一个很典型的教训。特别是这个台海战争是一个高科技战争，要跨越130公里的这个海域，这个台湾的军事力量还有美国的介入，会让中国在比俄国在乌克兰输得更惨。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理智的话，他应该是做点吸取教训，不会冒人行动。但是我们还要留下来，就是这个独裁者，他是一个是蒙昧，就是他信息不对称，一个是狂妄，他有时候这个他的做很多行为他不是理性行为，不排除他还会像习近平他说要再有个时间表，他会用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采取这种非常狂妄非常这个无理的这种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个新时代呢是个时间表，但是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新时代有多久，所以现在这也是西方媒体啊在试图解的一个谜团。那么我问这个王德义教授，就是这次呢台湾方面呢啊对这个乌克兰战局呢也在进行研判啊，那么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啊，就是说要增加国防预算啊，甚至于啊我也看到曾经有人谈过台湾在10年以内可能会发展它的核武器，当然台湾的官方出来否定。另外呢还谈到台湾的全民国防这么个概念啊，还要坚决自卫啊，这个呼吁台湾当局呢为身处萌芽阶段的民间防卫投入资金啊，这种舆论也出现了。另外呢 还有人提出要严厉打击啊内部的亲共组织，以防止习近平呢扶持内部的这种啊反对力量借机攻台啊，这些东西都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些反思呢，会不会导致北京啊感觉到现在打台湾啊更加不是时候？
我蛮同意刚才冯教授所提到的啊，也就是说，俄国进攻这个乌克兰呢，他所显示出来，就是共军将来如果要犯台，尤其在这个时候，如果要以武力犯台的话，他的这个困难度是相当高的。那因为相比于乌克兰的话，台湾在这个地缘战略以及它的地形方面，它都有很好的优势。那么尤其是在结合它的国防的资源以及强大的名气，那么这个阻止解放军的军事冒险的话，是有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那么在刚才您所陈先生您所提到的这些，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对于北京方面的这个军事上面的行动上面，是会迫使北京方面必须要考量，尤其是发动战争之后呢，这是结果是两败俱伤的。尤其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知道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东南沿海，中国东南沿海首当其冲。那么是不是能够很快拿下台湾，也是一个问题。即使是拿下台湾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完整的台湾呢，还是这是已经完全摧毁的台湾？这样。再说，在发生战事以后，对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的说法，中国一直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反讽。这个对加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这种戒心，那么像这个，所以两岸之间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台湾不好，对中国也不好。尤其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像俄国对乌克兰这个例子所显示出来西方国家的这种团结反应，在经济上的制裁，我想这些都是必须要考量的因素。
因为我想进一步问王德玉教授，就是说刚才你提到西方的制裁，西方的这个团结啊，那么是北京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那么我想请问，就是西方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呢，他迄今表现出来的这种团结啊，军事援助和经济上的制裁，这些力道是不是足以遏制北京现在啊，至少是现在放弃啊武统台湾的这样一种准备呢？
那个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个不是完全的因素吧。其实真正讲起来，如果台湾要能够遏制这个共军的犯台的话，他必须要相当程度的要靠自己本身的，自己国家必须要自己救，这个是一个台湾人必须要认清楚的。今天就像乌克兰一样，即使西方国家不断的运送这个军事物资进去也好，或者是用经济制裁俄国也好，到最终的结果，乌克兰不可能依靠美国或其他西欧国家来帮他打这个仗，仍然是必须要由乌克兰自己本身来打仗。那所以台湾老百姓从特别是从这个香港国安法公布之后，已经很明白的看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说这个在一国两制之下，他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他的台湾方面的话，最重要的是要靠他自己本身。那么其他国家，即使是用经济制裁也好，或者是运送物资也好，它都必须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一个间端。所以呢，在台湾，它所需要做到的点就是，它必须要能够有很大的后备力量，然后在军事事件发生之后，能够相当程度的能够支撑一段时间，能够允许即使其西方国家要来援助的时候，它有时间能够来援助。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台湾人自己本身他的抗击意志必须要能够凝结起来才有办法。谢谢。
那么冯教授，我想请问啊，这次呢啊，泽连斯基在电视上不断的呼吁西方去帮助他啊，西方呢送来了一些武器，也搞了经济制裁，甚至动用了这个金融核武的制裁，但是呢他最想需要的，例如说禁飞区啊飞机啊这些东西呢他一直没有等到。那么是不是反映出就是说在帮助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呢，西方有的时候的用劲儿啊没有用够啊， 那么这边有俄罗斯的威胁吗？那么北京也是一个有核武器的一个国家，它完全可以做出类似于普京那样的一种威慑。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导致呢？一旦以后台湾问题上它来硬的，也可能出现北约美国啊不敢行动的这样一种情况。
是有这个二难选择，对这个啊美国和西方民主阵营而已。一方面他们出于道义，出于这个民主阵营的啊互相支持，他必须用所有力量来去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冷战以来，就第一次冷战以来，在一个基本的格局是大国之间不交战，不直接交战，他可以打代理人战争，但是俄国跟美国没有直接交战，俄国跟美国跟中国也没有直接交战，所以他就担心如果他直接交战会引发核战争，所以这里头是很讲究，就是他这个有些东西可能暗地做，不一定明的做。
嗯，好，好，我们继续往下讨论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开两会啊，那么我试图搜索一些中国的这个高层和中国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啊，他们应该算中国的政治精英嘛，他们在这样一个时刻呢讨论乌克兰政局啊中国的形势啊，中国的国际背景啊，台湾关系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呢很难发现这方面的信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几位专家啊，他在解读李克强的这个报告的时候呢，他也不去谈这个啊，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新表述和乌克兰局势之间的关联性。那么我想请问王德玉教授，你注意到这种现象吗？为什么？
我想很明显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主政之后呢，在资讯的管制上面相当严格。那么我记得我在我过去曾经在夏天的时候常常到中国去教夏令的这个训练营。那么上课的时候我有个比较，就是以前在过去在胡锦涛的时候，胡锦涛执政的时候跟习近平执政之后，这个在上网就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在这个资讯上面的管制上面是有限制的，所以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这个对于在中国的智库也好，他们所能够提出的建言也好，在一个资讯非常有限的情形之下，那么这个对于主政者将来是不是有足够的资讯能够做适当的政策都会有影响的。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冯教授啊，终于看到了中国啊官方谈这个乌克兰和台湾问题，那就是王毅啊在3月7号的记者会上谈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本质的区别，然后没有任何可比性。那么冯教授你怎么看？最后30秒。
啊，这个中共政权很尴尬，这个因为他本身如果把它比这一块，那就是俄国侵略另外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那却是个武力犯台，是合理的。但是你要如果不弄这一块，就是你怎么干涉内政，俄国是用武力干涉别国的内政，那这个又是两个相对立的事情。但是这里头刚才我讲这个中国尴尬不敢谈这个事情，是国内包括政府内部都有不同声音，他根本不敢公开的讨论这样的事，而且国内的这个反战的力量反战的民意，甚至政府内部的这个思维会如果有讨论的话会放大，所以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忠义博士和印尼若洲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和系主任王德玉博士呢参与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